弟兄姊妹平安。好像我最近 allergy 非常的厉害，昨天半夜起来吃了一个 pill， 现在我好像在另外一个 zone， 然后今天不太清楚。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教作家，叫做 Philip Yancey， 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读过他所写的书。他写过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还有 The Jesus I Never Knew。 他写了大概二三十本书，其中有五本是叫好又叫做得奖的畅销书。他的书深入浅出，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他也写了一本书鲜为人知的，这个书名叫做 Church Why Bother， 干嘛要去教会呀？在书里面他说到，他从小是在一个南方非常非常保守的教会里面长大，他们的教会不准跳舞，不准看电影，教会里面属灵的程度是按照你裙子的长短跟你头发的长短来决定的。他说他们的教会里面充满了偏见、规条、律法主义和假冒为善，所以当他的哥哥去了大学的时候就一去不复还。他就脱离了他从小熟悉的基督教信仰，一辈子都没有回来。菲利普·亚西他自己也经过了许多年的挣扎，但是他最后还是回到了信仰里面。所以这本书他讲到很多他自己的挣扎，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参考，值得我们来反思。是的， Church Why Bother。 几个月之前我到了美中，在美中这个地方是 Bible Belt， 这两个月我的观察是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关门的教会越来越多。在阿肯色一个小小的华人教会里面，大概有超过十对的 mixed couple， 先生是白人，太太是国内来的。你如果问一下这些白人，他们不去教会，他们不去美国教会，也不来中国教会，虽然中国教会它有翻译，但是他们都自称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就是不去教会。如果你再 press 他一下，你问他说你上一次去教会是什么时候，他说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十几二十年前。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为什么他们不再去教会了。很多时候他们的理由是教会似乎不能够再为他们提供一些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里面， individualism and consumerism， 个人主义跟消费主义似乎是现在的主流。我们的孩子两岁大就懂得学习怎么样画手机，他生下来他就是一个消费者。我们喜欢有很多的选项，我们喜欢爱什么时候干什么就什么时候干什么。你看看我们的电视节目，我们的手机品牌，我们所穿的，我们的车子，我们的工作，都有很多很多的选项。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概念，我们是老板，这些都是要来服务我的。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会众也是带着这样子的心情来教会的，教会常常也试着要提供各样的选项来满足会众的要求。大概几年前我到洛杉矶的马鞍山教会去参加了一个他们三天的建立小组的 training。 马鞍山教会因为他们有一位牧师写的 Purpose Driven Life，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所以马鞍山教会也变得有名了。他们教会大概有三万人左右，他们的主日敬拜非常的有意思。在他们大堂的外面有搭了好几个帐篷， 每一个帐篷大概可以坐500到1000人。主日敬拜的时候，如果你是喜欢传统古老诗歌的，请你到第一号帐篷；你如果是喜欢 rock and roll 的，请你到第二号帐篷；你如果是喜欢 contemporary hillsong 的，请你到第三号帐篷。大家各自敬拜各自的，45分钟以后结束敬拜，然后大家一起到大堂听华里克牧师讲道。这样子的安排是非常的有意思，多少也反映出来教会试着给会众有多一些的选项，这样是好还是不好我不敢论断，但是这是一个趋势。你会发现湾区大的教会都在礼拜六，除了礼拜天的几堂敬拜以外，都在礼拜六晚上又增加了一堂的敬拜，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因为要给会众多一些的选项，因为年轻人礼拜天他爬不起来嘛。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里问教会的功能是什么，教会应该给会众提供些什么服务之前，也许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教会的本质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来设立教会？他的目的在哪里？今天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面是怎么说的，也许我们会找到我们的答案。请你把手边的圣经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11节读到22节，11节读到22节，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这是神的话语，请我们读的时候读慢一点，读清楚了。第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并且与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神，如此便成就和睦。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这是神的话语。刚刚我们读到的这12节的经文大概可以分3段，是一个像三明治一样的形式。第一段在11节到13节是在讲我们的过去的光景，第三段是在19节到22节是在讲我们现在的身份，中间夹着这一段14节到18节是保罗在解释我们是如何从过去的光景过渡到现在的身份，也顺便解释了一下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从保罗说话的语气，我们也可以知道它是分成3段的。 因为在第一段跟第三段保罗的说话的口气主持全部都是你们，可是在中间这一段他说的是我们。也许我们就借着这三段的经文来思想一下，在我们思想之前，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的口来跟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需要那个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因为你的救恩实在是浩大，我们这个有限的脑袋实在是没有办法明白。主，我们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设立教会。主，我们求你启示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不暂时叫我们的脑袋可以明白，主啊，叫我们的可以心也可以感受，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就愿意委身一生来追随你。底下我们有一点的时间要来分享，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将这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要解决我们人类的两个困境。第一个困境是人跟神之间的隔离，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那里说，我们每一个人过去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随从世界的风俗，随从肉体的私欲，我们本是可怒之子，我们跟神是隔离的。但是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向我们显明了神极其丰富的恩典。那里讲到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还有神的作为，但是他的偏重是在个人方面的救恩。以弗所书的后半段，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是要来解决我们第二个困境，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隔离。那里也讲到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和神的工作，但是重点是在一个团体性的神的工作，而且是用以色列人作为参考点，因为可是以色列人只是一个代表。在刚刚的第一段十一节到十三节那里，保罗用了七个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我们过去的光景。他说我们按肉体说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你如果不是刚刚信主，肯定会知道以色列人的男丁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按着律法，凡是亚伯兰的后裔不受割礼的，就要从以色列人的民中给剪除，因为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所以除非你的老爸是犹太人，要不然你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没有关系，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跟基督也没有关系的。因为犹太人知道耶稣基督，知道这个基督弥赛亚来是神差来，要来拯救以色列人的。那我们当然也跟这个耶和华神无关，因为他们认为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神，不是普世的神，因为神单单从万民中拣选他们做他的选民。难道圣经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教导吗？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历史是从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那里开始的。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大概是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三节的经文，我想我们也来读一下吧，这三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请翻到创世纪第一章十二章一到三节，我来念。 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是这样子说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短短的三节的经文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命令式的动词。第一个动词是你要离开，第二个动词是你要叫人得福。用这边学者们告诉我们，希伯来文有时候跟英文有点相像，当两个命令式动词摆在一起的时候，常常第二个命令式的动词是第一个命令式动词的目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孩子说起床去上学， get up and go to school， go to school， 起床上学是起床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可能神要告诉我们，告诉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得福。在第三节那个地方又再次的强调一次，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福。弟兄姐妹，这句话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了五次，有三次是神跟亚伯兰说的，有一次是神跟以撒说的，一次是跟雅各说的。意思就是说，神呼召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离开乌尔那个地的目的，就是要使万族得福，这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不但如此，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那边又再说了一次，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是这样说的，并且圣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可见的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蒙福，可以见得亚伯拉罕他的子孙他们都应该是传福音的人，为什么他们不是呢？前两个礼拜来我们中间讲到的吕少昌院长，他是以赛亚书的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以赛亚书。他说当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天天抱着以赛亚书希腊文的以赛亚书睡觉的。他也写过一个以赛亚书的解经书，我曾经在神学院也上过他教的以赛亚书的课。如果你碰到他，你在问他的时候，你可以，他会告诉你，他说以赛亚书里面他充满了宣教的信息。也就是为什么说有人说这个以赛亚书它是第五本的福音书，这是一个给以色列人的福音书。不但是以赛亚书，如果看诗篇，看看其他的先知书，都充满了宣教的信息。所以这位神不是以色列人所认识所相信，比他们所认识所相信更加宽广的一位神。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不传福音呢？哥林多后书三章那里说，以色列人他们读律法书的时候是心蒙了帕子。如果我们眼睛的蒙了帕子是我们看不见，如果我们的心蒙了帕子是我们不愿意。还好神的计划不因为人的软弱而受到拦阻，神解决这个困境的方式不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规划去做犹太人和亚伯拉罕的福接上关系，而是 按照我们十三节那里所说的，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就得以亲近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段十四节到十八节，保罗所说的就更加具体了。在那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现在能与神亲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现在不需要行割礼、守律法、守节期、吃洁净的食物，变成犹太人，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上了十字架，他已经把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中间这个隔断的墙给拆了，更重要的是他把人跟人之间这个隔断的墙也拆了。学者们他们一致都公认，保罗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想到那个隔断的墙，他可能想到的是第一个世纪圣殿还在的时候，那里有一道四尺半的墙，他把外邦人隔离在圣殿的外面。在1871年跟1935年，考古学家都各发现一片挂在这个墙上的石板，石板上面是这样子刻着，外邦人擅自越过此线要自负自己死亡的刑责。所以外邦人，我们这一些不是犹太人的，我只能站在这个墙的外面，我们只能在那边仰望这个圣殿，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和以色列人要进到圣殿里面去敬拜这位真神，去那里祷告。当然这个是个外面有形有底的墙，但是这个心里的墙就更加厉害了。你可能都听过犹太人每个男人他早上起来晨祷的时候，他是这样祷告的：上帝啊，我感谢你，你没有把我生成是外邦人，那些不狗不如的吃的动物。如果有一个人，有一个犹太人，他跟外邦人通婚的话，他们的家族要为他举行丧礼，因为他对他们来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已经不存在了。犹太人是不准为外邦人接生的，因为那是造孽，你又把一个外邦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这一段顽梗心里的墙要怎么样才能够拆毁呢？犹太人是有这个顽梗的墙，中国人呢？上个主日我们的丁宁同志跟我们讲到，他从小在国内受到这个学雷锋这个思想教育长大的，让我想到我是从小在台湾长大的，国民党给我们的思想教育也不差。我从小到大被教育说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我从小都一直相信，是等到我上了大学我可以自己读历史书的时候，等我开始读《史记》，得知《资治通鉴》，我才发现中国人大概是全世界最残暴的一个民族之一。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是非常血腥的。在春秋战国时候，在《太史公传》上面说到，这个秦国去打赵国，俘虏了他们有40万的士兵，秦国的人挖了坑把这40万人全部都活埋了。因为这边有没有人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有美军死亡的人数？请你不要现在 Google， 我可是40万。所以就是一次的战役，他们把40万的赵国的人活埋了。不只是秦国这个样子，春秋战国所有的国家都是这个样子。你如果看的话，不是活埋，就是把俘虏来的士兵扔在水里让他活活淹死，常常是上万上万的这样的淹死。你告诉我说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每个朝代都有他这个血腥的。到了明朝的时候，有一个特务的机构，几个特务的机构，好像 KGB 啊，叫西厂内厂。这些特务他们发明出来那种残忍的酷刑，他要慢慢把你致死，他不是一下叫你死，他给你折腾半个月，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就好像这个罗马的道明会、耶稣会，他们抓到基督徒的时候一样的残忍。爱好和平的民族是要别人说了才算，自己说不算。两年前我到越南顺化那里去旅游，我参观了他们的王宫及博物馆。这个越南人可从来没有认为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因为我们动不动就打他，然后听不懂他们的话，就是他们是饶舌之民。弟兄姐妹，在联合国的大厦那边有一面墙，上面刻着以赛亚书二章四节的经文，上面是这样子刻的：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我们也不学习战士。这是以赛亚书里面非常好的理想，但是可能因为 political correct 的原因，没有把二章四节的前半段刻上去。因为二章四节前半段是这样说的：神要在列邦中施行审判，为许多的国断定是非。神来，他要追讨那些不公义的，追讨那些挑出战事的人。要见联合国成立到现在70多年的，你觉得世界有更加和平吗？你觉得你比较安全吗？这个国跟国、人跟人之间隔断的墙要怎么样废除呢？在14节那个地方，保罗说到他使我们和睦。你如果看一下和合本的小字，他是说他是我们的和睦。如果你看一下新汉语译本，是比较接近原文的，他说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和睦。基督自己是我们和睦，就是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有和睦。和睦、和平、平安，希腊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叫做 arening。 保罗和睦、和平、平安的概念是从希伯来文的 shalom 来的。小龙的意思是说，在神以外是没有平安、没有和睦的。大家都很熟悉以赛亚书九章那个地方预言，将来又有一个弥赛亚了诞生。他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字叫做和平的君、永在的父，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那里说到这位耶稣基督来，他是个和平的君，他要带来和睦的。可是在弥迦书第五章那地方，他又更进一步的说：伯利恒啊，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的，将来必有一位从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人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到永远。然后在弥迦书五章五节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总结，他说他必做我们的和睦。所以我相信保罗在写到以弗所书说他是我们和睦的时候，想到了弥迦书五章五节，只是弥迦书五章五节那里在预言弥赛亚要来，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可是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二章，他说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和睦，就是已经发生的，是一个现在事。所以弟兄姊妹，神知道人跟人之间的隔断的墙，国跟国之间隔断的墙，都是罪的结果，是罪使人有冤仇，是罪使人不能和睦。所以废掉冤仇的方法不是靠着外交、政治、思想教育、军事，乃是要靠着除掉罪的问题。那这就必须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成为和睦，使我们和睦。那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拆掉这个隔断的墙，成就那和睦呢？可能有两点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的。 第一件事情他所做的就是废掉冤仇，废掉那个律法上的诫命跟种种的规条。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了，主耶稣来他从来没有说他要废掉律法，他只有说他要成全律法。律法是好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律法成了一个隔断的墙。都会帮人说，哈哈，我有律法你没有，所以我比你好。人非常的有本事，人常常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像律法变成是我们所夸口的，变成是我们隔断的墙，变成是个冤仇。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已经成就了律法，他就废掉了那个可以靠着律法来夸口的借口。所以他不是废掉了律法，他乃是废掉了西乃山所颁布律法所立的那个旧约。今天耶稣基督用一个本乎恩因着信的新约来替代了那个律法主义的约。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无论什么人，只要凭着恩典，本乎恩因着信，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守律法，不需要行洁净的礼仪。我们夸口乃是靠着恩典夸口，这是耶稣基督他成就和睦的方法。他成就和睦的方法第二步是借着他的身体将两下合为一，造成一个新人，就是一个新的族类。你可以说他是 new man， 也可以说他是 new humanity。 我们都一个新造的人进入到一个新造的族类，这个新造的族类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你的过去，你是犹太人，是中国人，是外邦人，无论你是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中产阶级，无论你出生在什么地方，你是从哪里来的，只要你是新造的人，你是重生得救的人，你就进入了教会。在教会里面没有等级，不分彼此。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身体叫我们与神和好，叫我们与人和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这两件事情就同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这个就是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和睦。现在来到了第三段，是19节到22节，刚说了保罗所说的和睦、和平、平安的概念，从希伯来文的 shalom 而来的。和睦不只是没有冤仇，和睦不只是没有战争，和平相处。在希伯来的概念里面，和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废除冤仇也不是神最终的目的，造成一个新的族类也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的目的是在19节到20节那里说到，这个新造的族类就是教会要被建造成为合适神所居住的，成为主的殿，这个才是最终的目的。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丰富，我想我就简单提几个点，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个，我们这个新造的族类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这个不是立马就有的，是要渐渐成为的，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 这个渐渐成为保罗混合了一个建筑的用语和一个农业的用语，渐渐成为原文的意思是慢慢长成的意思，所以就好像一个植物慢慢长成。我也查了一下，所有在福音书里面出现的像这个芥菜种的比喻都是用的同样一个字，都是说这个是一个慢慢长成的。那既然我们都是圣殿的材料，我们都是一块块石头，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慢慢的长成好像植物一样呢？是非常令人难解。这个也不是唯一一处非常令人难解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个地方也说到一句非常令人难解，他说主乃活石，我们像主一样也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什么叫做活石呢？为什么石头是活的呢？真的非常非常难解释。我想了很久，我也没有什么好的答案，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比喻，试试看理解下。我大学毕业之后去当兵，服了两年的兵役，从台湾来的男生，除非你的身体有缺陷的，不然应该都是有当过兵的。在当兵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训练，就是在部队集合的时候要整齐划一，所以当这个司令官在台上他喊着说向右看齐的时候，每一个人马上都有一个动作，就是要这样子向右看齐，向前看齐，所以大家都向右边向前面那边看齐，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做微调。当然前面那个人动一动你就要跟着动，右边那个人动一动你也要跟着动，所以这整个队伍就好像一队的蚂蚁一样，有一个动了其他就跟着这样子动，整整齐齐的。等到这个司令官喊着向前看的时候，大家就站好了立定不动。这个是军队里面最起码的操练，所以你在台上看下去，这个整个部队就好像棋盘上面的棋子一样整整齐齐的。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呢？我快要退伍的时候得到一张奖状，是那时候参谋长发给我的优秀军官奖状。那时候的参谋总长是郝伯村，不过我不是第一名啊，第一名是那个国防部长发的，我也不记得国防部长叫什么名字了。就在我退伍前的几天，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面，我们整个师在集合的时候，我上到司令台上面去，从师长的手里面领上那一张的奖状。那时候我非常的紧张，脚有点发软，不过还是偷偷的往台下瞄了一下，哇塞，真的是整整齐齐的，好像棋子一样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在这个棋盘上面。可是当你走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人在流汗，有人皱着眉头，有人可能眨了一下眼，你知道他们都是活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是活的。你要怎么样可以建造，怎么样连于严守基督，要怎么样靠着基督能够联络的合适，怎么样可以整整齐齐垒在那个地方像一个圣殿是合乎主住的呢？这个需要我们要愿意，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成长，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第二点，我们可以想到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是同被建造的。保罗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复合字，叫做同被建造。这个字圣经只出现过一次，这个字太长了，念起来太拗口了，所以我在这边就不念了。这个字只有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一次。保罗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不论是牧师、长老、传道、执事，所有的人都是在被建造的。这里让我想到在列王上六章里提到，当圣殿被建造的时候，锤子、斧子、各样铁器的声音都没有听见。弟兄姐妹，在三四千年前，没有什么水泥的科技，但要怎么样把从山里面凿出来的石头能够垒在一起，变成整整齐齐的一个圣殿呢？每一个石头都是不规则的，就好像教会里面一样，我们教会里面有胖有瘦，有圆有扁的，要怎么样能够相合，怎么样可以互补，这个圣殿才能够建立得起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的跟我长得一样的在一起，这个圣殿一定要垮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里面，都在被建造。第三点，我们可能要看见的，这个建造的人是神，不是你，也不是我。Eugene Peterson 牧师在 Practice Resurrection 这本书里面曾经讲到一个故事。Peterson 牧师当他在念研究所的时候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那时候他们两个都是研究生，很穷也很忙，没有时间，也不知道到哪里去约会。那时候学校给每个研究生免费的机票去看 lacrosse， 我从来没有现场看过 lacrosse， 只有在电视上看过。 lacrosse 这个运动，这个球赛，就是每人拿一根长长的杆子，上面一个小小的网子，然后他们把一个白球就这样传来传去，不可以用手碰的，只能够用那个网子在那边传来传去，然后传到对方那个地方一甩进去打正就得分了。结果他们两个又穷又忙，只有选择礼拜六的下午到那个球场的看台上面，在那里谈恋爱，在那里约会。他们两个完全看不懂这个球赛的规则，他们去那边的目的是要谈恋爱，是要约会，他们完全不理会外面的人在旁边的人在鬼喊鬼叫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得分了。所以 Peterson 牧师他就用这个球赛好比喻教会，他说这个教会里面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就是两三个人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就自己起来起小灶开小火了，自己在那边团契的很开心，根本不管这个外面教会在发什么事情。也有一群的人他是这样子，他看到这个 lacrosse 看了一个 season， 他还搞不清楚这个规则是什么，看起来好像也很野蛮，好像没有足球有趣，也没有篮球有趣，所以他就转台了，所以他下个过了就不来了，改看其他的球赛了。所以你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常常在换教会，他每到一个教会觉得这太不理想了，这都乱七八糟的，所以他就离开了。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觉得乱七八糟，都觉得很不理想。更有一群的人，他看着看着他觉得这个游戏规则实在是太不合理了，太暴力了，他就要起来改革了，他起来修改游戏规则，换裁判换教练，搞得大家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的。是不是教会也有这样子的人，他不满意他就起来大肆改革呢？这个节目我们要提醒自己，建造的是神，不是你，也不是我，不管你在什么职位上面。弟兄姊妹，我要问一下你了，以上的这三种人，你是哪一类的人？可能你都不是。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上帝把我们放在库珀提诺这个教会，他拆毁了那个中间隔断的墙，我们不能在教会里面再树立起那段隔断的墙。 弟兄姊妹，以弗所书那里第三章说到，要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如何的广阔高深。弟兄姐妹，基督的爱实在是太大了，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明白的，我需要在座的每一个人跟我一起来明白。我不能没有你，你也不能没有我。这里就是说保罗所说的，我们同拜建造。有时候我们不乐意，我们不乐意这个，我们不乐意那个，但是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有和睦，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甘心乐意，我们在基督里面才可以顺服配搭。当我们在基督里面顺服配搭的时候，他要把我们联络的合宜，建造成为神所居住的居所。这个是神永恒的旨意，你愿意不愿意？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的口来跟我们说话，叫我们看见你永恒的旨意。你巴不得我们的教会，我们在库布蒂诺的教会都是建立在基督跟使徒的根基上，是靠着耶稣基督联络的合一的，是一个适合我们的神借着他圣灵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是主的圣殿。主啊，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彼此是需要的，我们不能够没有别人，我们需要拆毁那个隔断的墙，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拆毁了那墙，他是我们的和睦，帮助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